是巴黎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送我们的华语节目，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17年7月4号星期二，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与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由小山播报。
朝鲜今天高调宣称将有重大的消息宣布之后，肯定成功试射了一枚洲际战略导弹。专家认为该导弹飞行高度超过2055公里，射程可能达及美国的阿拉斯加或更远的本土，但美国军方认为朝鲜的导弹对美国没有构成威胁。国际社会一致谴责朝鲜的挑衅行为，朝鲜选择美国国庆发射洲际导弹向美国叫板意味浓烈，特朗普指责这是糟糕的举动，而中国驻联合国官员警告，朝鲜局势一旦失控，后果将不堪设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星期一的晚上抵达了莫斯科，开启对俄罗斯国事访问。习近平在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晤时，重点提到了对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的担忧。这是中俄两国元首今年第三次会晤，双方还批准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2017年到2020年实施纲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将抵达德国，以便出席明天在汉堡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据本台在香港特约记者报道说，迎接习近平的除了一系列经济问题，相信身患末期肝癌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能否到外国就医，相信也是他要面对的问题。因为国际记者联合会等三个组织呼吁采访会议的记者要向习近平提问有关的情况，而德国也是刘晓波愿意前往就医的国家。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将与十多个能源依赖俄罗斯的国家领导人会晤，届时他将把美国迅猛增长的天然气供应当作政治工具。据白宫说，特朗普将告诉这些国家，华盛顿将尽力为美国公司向中东欧出口更多的液化天然气创造便利的条件。
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夏荣，接着再请小山为您详细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
朝鲜今天高调宣称将有重大消息宣布以后，肯定成功试射了一枚洲际战略导弹。专家认为该导弹飞行高度超过了2055公里，射程可以达到美国的阿拉斯加或更远的本土。据法新社今天报道说，日本防卫省证实，朝鲜今天所发射的导弹所达高度远超2500公里。专家分析，这吻合洲际弹道导弹的理论范围。日本防卫省在一项声明里说，这枚导弹估计所达的高度远超过2500公里，飞行900公里，约40分钟，掉进了日本海内的专属经济区。朝鲜有野心打造洲际导弹，专家分析今天发射的导弹可以打到美国阿拉斯加州。朝鲜今天发射导弹正值美国准备庆祝7月4日独立纪念日，这也是朝鲜一系列挑衅射弹最新的一次。朝鲜核武化的野心加剧了区域紧张，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连发推文，敦促中国一劳永逸地终止此一闹剧。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确认了朝鲜今天的试射导弹，称朝鲜所射的导弹是一枚陆基中程导弹，总共飞行37分钟，没有对北美构成威胁。中国驻联合国大使今天警告说，朝鲜已经渐渐失控，如果世界强权不能找出方案缓解与他们的紧张关系，将导致灾难性的后果。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才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通了电话，讨论朝鲜试射导弹以及核武所构成的威胁。中国七月将接任安理会轮值主席，中国驻联合国大使刘杰一今天在联合国总部召开记者招待会表示，目前局势紧张，我们应当想看到化解。刘杰一还说，如果紧张程度持续升级， 朝鲜早晚会失控，最终导致灾难性的后果。日本关注朝鲜试射弹道导弹事件，请听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据韩国军队联合参谋本部透露，四日上午9:40左右，朝鲜从西北部平安北道方县附近向日本海发射了弹道导弹。日本防卫省当地时间4日下午分析，此次朝鲜发射的导弹是远远超过2500公里的超高度弹道导弹，超过了5月14日发射的2000公里的高度，为朝鲜所发射的导弹史上最高。日本官方长官菅义伟在4日上午的记者会上指出，在9:39左右，从朝鲜西海岸发射了弹道导弹，导弹可能已经落入日本海的专属经济区内，飞行了约40分钟。对于朝鲜这种反复进行挑衅的行为，坚决不能允许，已对朝鲜提出了强烈抗议和严厉谴责。菅义伟表示，目前尚未接到遭受损失的消息。对于这次朝鲜发射导弹，日本在导弹发射10分钟后就发表了这一消息，为史上最快。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记者们表示，这次的导弹发射明确表示威胁已经增强，需维持高度的警戒态势，万无一失地确保国民的安全。朝鲜中央广播电台当地时间4日午后3时进行了特别重大报道，言称洲际导弹发射成功。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昨天晚上抵达莫斯科，开启对俄罗斯的国事访问。路透社引述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的报道说，昨天晚上在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晤时，习近平重点提到了对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的担忧。详细情况请听本台记者夏荣的介绍。
会谈中，习近平与普京两人就朝鲜半岛局势交换了看法，双方一致认为中俄要保持战略合作，推动各方通过对话谈判妥善解决朝鲜半岛核危机，而萨德问题则关系地区战略平衡，中俄双方反对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的立场是一致的。另外，在去年5月，普京曾明确表示，北约在罗马尼亚和波兰部署反导盾牌是对欧洲的威胁，并将引发新一轮军备竞赛。此前俄方提出的俄美共建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建议被美方拒绝。萨德问题的出现为俄罗斯和中国联手制衡美国提供了契机。经贸领域上，中俄此前在2015年达成一带一路对接欧亚经济联盟的战略共识，今年双方政府又确立了新一批73个合作项目。习近平通过此访来批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2017到2020年实施纲要，中国已连续7年保持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其中又以能源合作为重点。在俄罗斯仍然受到欧盟制裁的情况下，中国和俄罗斯的双边贸易对后者而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结束对俄罗斯的访问之后，习近平从今天起到6号对德国进行国事访问。一个月前，李克强才造访过柏林，这是继2014年中国国家主席与总理再次接踵访德。有分析指，这在中国对外关系上颇为罕见。看来中国是相当希望由德国主办的 G20 峰会能够落实先前在杭州峰会所达成的共识。
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与10多个能源依赖俄罗斯的国家领导人会晤，届时他希望把美国迅猛增长的天然气供应作为政治工具。请听本台记者安东尼的报道。
路透社报道，美国共和党的很多议员希望特朗普对俄罗斯采取强硬的路线，他们支持利用天然气出口来取得政治优势。俄罗斯财政预算要依靠石油天然气收入，所以抢夺这块市场将使莫斯科受到打击。最近几年，莫斯科曾因为价格纠纷在冬季月份切断对邻国的天然气供应，美国的出口则将降低他们对俄罗斯的依赖。三海国家计划的一个目标是扩建地区能源基础设施，包括 LNG 进口终端和天然气管道。这项计划的成员包括波兰、奥地利、匈牙利和俄罗斯邻国拉脱维亚及爱沙尼亚。曾经担任北约盟军最高统帅的 James Jones 表示，美国向这个地区增售天然气将有助于削弱俄罗斯的影响。俄罗斯把能源当作武器或谈判筹码。他说，我认为通过向供应不足的国家出口能源，帮助他们更能满足自身需要，不再过于依赖别国，不再受到太大的威胁，美国可以借此展现出善意。特朗普将在二十国集团德国会议之前出席三海国家峰会。名为三海是因为有几个成员国是围绕亚德里亚海、波罗的海和黑海的。特朗普将在之后的德国 G20 会议上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初次会晤。特朗普的俄罗斯政策仍在形成当中，而这一过程因为通俄门调查而陷入尴尬。有情报说，俄罗斯曾试图干涉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俄罗斯否认了这一指控。特朗普称他的团队没有与俄罗斯有任何的串谋。
美国与中国都非常关注的中国女学者张莹莹失踪案已经告侦破，美国联邦调查局确定被绑架失踪的中国女学生张莹莹已经死亡。美国法院开庭审讯凶嫌克里斯滕森，请听本台在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美中两国都非常关注的中国女学者张莹莹失踪案已告侦破。侦办此案的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确定张莹莹已死亡。联邦检察官向法院起诉凶嫌克里斯滕森，法院三日开庭对凶嫌进行首次审讯。中国北京大学深圳研究院26岁硕士毕业生张莹莹为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访问学者。6月9日，她被人带上一辆轿车后失踪。FBI 将其作为全国头号绑架案全力侦破。张莹莹失踪后，张莹莹的父亲从中国来伊利诺伊寻找女儿，他多次喊话要求绑架者交出女儿。28岁的凶嫌克里斯滕森为医大博士候选人。CNN 记者所摄的一张照片显示，在医大校园内举办的寻找张莹莹的游行中，克里斯滕森参加了活动，走在张莹莹父亲的后边，其冷血行为令人震惊。美联社报道说，就在这场游行的同一天，FBI 监听电话谈话中听到嫌犯克里斯滕森谈论他绑架了张莹莹，把张莹莹带回他的公寓，并强迫张莹莹留下。报道说 FBI 确定张莹莹已经死亡，但不愿透露是否已经找到她的尸体。7月3日上午10点，伊利诺伊州美国联邦法院首次对绑架中国学者张莹莹的凶嫌克里斯滕森举行法庭审讯，法官裁定对克里斯滕森继续收押。
法国西南大城图鲁兹昨天晚上发生了枪击案，一名或多名枪手骑行简易摩托在图鲁兹闹市广场向人群开枪，造成1死6伤。案发后凶手逃走，警方展开调查，谨慎排除恐怖袭击性质，但指出不排除任何线索调查方向。有消息指枪击案可能与黑社会团伙火并有关。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将抵达德国，以便出席明天在汉堡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而迎接他的除了一系列经济问题，相信身患癌病末期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能否到外国就医，相信也是习近平需要面对的问题。因为国际记者联合会等组织呼吁采访记者向习近平提问有关问题。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夏荣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无视于联合国的制裁，今天朝鲜又宣布成功测试了一枚远程洲际弹道导弹，这也是朝鲜当局首次声称成功试射洲际弹道导弹。朝鲜官方电视台说，在领导人金正恩的监督下，从临近中国边境的西部平安北道芳芳县空军基地发射了一枚火星14号导弹。报道说，这个飞行物的飞行高度达到了2802公里，在飞行约933公里后落入了目标区域。然而，美军太平洋指挥部说，朝鲜这次试射的是一枚中程弹道导弹。日本防卫省则表示，朝鲜发射的导弹可能达到2500公里的飞行高度，相信已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正在收集情报资料。而分析人士认为，这是洲际弹道导弹理论上可以达到的射程，甚至可以达到美国大陆。外界也同时注意到，平壤当局选择试射这种可以达到美国的新型导弹的时机，恰好是美国的独立纪念日，挑衅的意味十足。韩联社引述韩国总统文在寅表示，韩国政府假定这是一枚中远程弹道导弹，但还是要按洲际弹道导弹做准备。文在寅说，如果是洲际弹道导弹的话，我们就需要有相当的应对措施。他补充说，韩国会跟国际社会合作，坚定地对待朝鲜的挑衅。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在推特上对朝鲜星期二弹道试射做出回应，他再次呼吁中国利用自己作为朝鲜的主要盟友的地位施加影响。在推文中，他写道，很难相信韩国和日本还能够忍受多久，或许中国会对朝鲜采取强硬行动，彻底结束他们的胡闹行为。另一方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正在跟踪形势发展。中方敦促朝方不要再采取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行动。另外，就在昨天，中国驻联合国大使刘杰一才警告说，世界强国如果无法缓和同朝鲜的紧张关系，可能导致情况失控，后果将是灾难性的。相关各方应当接受并支持中国提出的建议，尽快举行对话。在刘杰一发表上述讲话之前，特朗普分别与习近平和安倍晋三就朝核等问题通过电话交换意见。众所周知，朝鲜一直在设法研制能够携带核弹头打击到美国大陆的导弹技术。现在各方都在问，这枚导弹的射程到底是多少？真的能够打到美国吗？法新社指出，据美国优思科学家联盟的物理学家大卫·怀特认为，如果报告正确无误，朝鲜研发的这种远程导弹的最大射程可能可以抵达美国阿拉斯加州全境，但还不足以到达其他48个州或者是夏威夷岛。这不仅仅是朝鲜需要的导弹，而且还能够在重新进入大气层时保护弹头，但目前尚不清楚朝鲜能否做到这一点。综合目前各家说法，尽管朝鲜已在弹道导弹计划上取得进展，但专家们认为平壤还未具备洲际弹道导弹的精确打击能力，或拥有小型核弹头载具。 对于朝鲜能够袭击美国的预期，特朗普总统曾在今年一月推文说这不会发生，可是事实上有这种可能。大多数的专家认为朝鲜在五年内就可以做到，也许时间更短。如此一来，世人不禁联想到，到那个时候特朗普总统该怎么办呢？中美之间在这场朝核危机的博弈中，谁又会是赢家呢？以上是夏蓉编播的要闻解说，感谢 Rudy 的技术合作，下次节目再会。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刘芳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一面对参众两会议员，在凡尔赛宫发表长篇讲话，阐述了未来政纲。7月4日星期二出版的法国各大日报无一例外纷纷在头条新闻位置刊出相关报道，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报道和分析。又一大报《费加罗报》刊出的标题是马克龙将棘手问题留给了总理菲利普。左翼倾向的解放报则指出，马克龙隆重地发表了长时间的讲话，却未能引发其他党派议员的热情。经济大报回声报则强调，法国总统为体制改革给出了一年的时间。天主教十字架报和法国人道报也分别刊出马克龙的社会契约及一种难以消化的推崇自由主义的鼓吹的报道标题。今天出版的法国各报无一例外纷纷刊出与中国话题相关的报道，重点则主要围绕中美关系问题展开。费加罗报驻京记者在一篇报道中指出，在经过了一个短暂的平息期之后，中美这两个争夺世界霸权的大国间的关系趋于紧张，美中间的蜜月期似已结束。出于对北京在对朝问题上的不满，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几天加紧决策，引发北京愤怒。中国主席习近平甚至表示，美国的做法可能导致两国关系削弱。周一，美国导弹驱逐舰进入南海岛礁之后，北京表示此一行为是严重的政治和军事挑衅。为驱逐美国战舰，中国派出三艘军舰和两架战机。国防部则指出，此一行为属非法行动，将严重影响双方的战略互信。这是特朗普政府第二次表示反对北京对南海主权的主张。费加罗报注意到，此一事件发生在特朗普打算与习近平进行电话会晤前数小时，足以表明美国总统不再认为可与中国达成妥协。该报最后指出，在经过一个短暂的平息期之后，从某种意义而言，中美两个超级大国间的关系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不过，在北京与华盛顿相互依存的经济关系下，双方爆发较大危机的可能性似乎并不存在。十字架报刊出的报道标题是《北京与华盛顿的蜜月期告终》。报道指出，今年四月，在特朗普与习近平会晤之后，一度出现转暖迹象的中美关系，最近一周来却突然恶化。人权、香港民主、对台军售以及朝鲜问题纷纷成为两个大国严重分歧的话题。人道报也刊出报道指出，经济制裁、南海军演、政治挑衅，短短数天，中美两国关系便明显恶化。周一，中美首脑进行了电话交流，尽管双方并未提及美国导弹驱逐舰进入南海一事，但在中国政府眼中，此一事件是严重的政治和军事挑衅。中国方面强烈要求美国当局立即停止此类违反中国主权、威胁中国安全的挑衅行动。该报报道指出，预计周五在汉堡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上，特朗普与习近平的会面将十分冷漠。回声报以二十国集团峰会为报道重点，发表看法认为，中国将在二十国集团峰会上围绕朝鲜问题寻求俄罗斯的支持。该报指出，在前往汉堡出席二十国集团峰会前，中国主席习近平周一开始对俄罗斯展开国事访问，中俄两国首脑围绕双方的贸易、军事与外交合作展开交谈，所有的目光均聚焦在朝鲜问题上。 解放报则在一篇关于美国导弹驱逐舰进入南海的报道中为美国的行为进行了辩解。报道认为，美国驱逐舰的行为完全在其权力范围之内。根据联合国海洋公约，外国战舰无权进入一个主权国家的内海，但领海的概念指的却是12海里水域，各国战舰均有权路过相关水域。美国导弹驱逐舰并没有停留，因此不构成战争行为。北京做出的反响是为了向世界表明北京对南海拥有主权，但对华盛顿而言，采取相关的行动至关重要，目的则是为了显示美国并不认同中国对这些岛屿的占领行动。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现在又到了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我们播出的是丹兰主持的柏林飞鸿，跟您谈德国世界报波竹流者的生命在中国一文不值。
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获释保外就医的消息传开后，德语媒体立即广泛加以报道，德国一些知名作家也很快参与了联名请求中国政府允许刘晓波到海外就医的行动，但中国政府的拒绝令媒体大失所望。维也纳日报和德国世界报等都说，中方释放刘晓波只是为了让他死在监狱外面。虽然美国、德国等多个国家都愿意尽力治疗处于肝癌晚期的刘晓波，但刘晓波出不来，使媒体对刘晓波的命运和中国的人权状况继续感到忧虑。德新社报道说，绿党要求默克尔总理在习近平周三到访柏林时敦促对方放行刘晓波。新奥斯纳布吕克报写道，中方释放刘晓波既不是慈善司法行动，更不是专权中国思想转变的信号，而是充满挖苦嘲弄的算计。海外大字标题新闻，两熊猫在柏林休息放松并正在适应环境，比刘晓波死在中国监狱更对北京的胃口。可刘晓波犯了什么罪呢？他参与了一个要求民主改革的宪章撰写，也就是说，他要求让中国公民拥有话语权，但批评性行为被一党当家的共产党政府视为是对公共安全的危害，实际上是共产党害怕丧失权力。中国的人权政策继续远远落后于欧洲的期盼，那里是强者为王，不是法律至上。布鲁塞尔和柏林应继续要求北京改变思想，即将到来的20国峰会为此提供了一个机会。南德意志报写道，刘晓波领取诺和奖的机会很渺茫，虽然官方允许他保外就医，但他只不过是从监狱换到了医院，朋友、记者和外交官都不许和他交谈，只是他妻子刘霞允许去看望他，但他也是受到监视的。刘晓波的律师说，他们俩递交了出国申请，但均遭到拒绝。中国司法部把德国和美国大使和欧盟代表叫去，告知他们说刘晓波身体状况不适合履行。诺和奖评委会虽然在刘晓波病情公布后又向他发出了邀请，但挪威政府并没有表态。刘晓波2010年在狱中获诺和奖，给挪威政府带来了不少麻烦。北京2010年中断了和挪威的所有官方往来，冰河期随后长达6年，使挪威渔业吃了不少苦头。直到去年12月，两国政府才又决定要交谈。刘晓波对奥斯陆来说是个棘手的话题。世界报写道，要不是中国博客众多，我们很可能根本就不会获悉刘晓波患病的消息。中国对待人的生命的苛刻和冷血，每次都总是让人触目心惊。 在这个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里，一个不随波逐流、敢于抬头的人的生命一文不值。中国的粗暴令人难以承受，但政府知道如何把自己的野蛮无情和大部分人的粗鲁无礼连成一片，而刘晓波则每天都得经受粗暴无情。患病的刘晓波所必须承受的孤单寂寞令人震惊。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柏林飞鸿专栏节目。
在进入本台后半段的专题节目之前，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主要内容。美国国庆日，金正恩发射洲际导弹，挑衅意味强烈。朝鲜发射新导弹，特朗普与安倍敦促中俄施压。二十国集团峰会在即，特朗普与默克尔会前先磋商。美国总统特朗普打算向中东欧出口更多的液化天然气。图卢兹昨夜摩托车枪手杀人案，谨慎排除恐怖袭击的定性。习近平访问莫斯科，促成中俄共同反萨德。今访柏林，为落实杭州峰会成果再加把劲。全球核武器排名，中国270个核弹头列第四。中印边境紧张之际，解放军在西藏增兵军演引关注。美中两国都非常关注的中国女学者张莹莹失踪案已告侦破。国际际联记者就刘晓波情况追问习近平。林郑月娥上任特首吹和风，民主派移中央政府留情。接下来欢迎您听由杨梅主持的今日经济。
听众朋友，法国电力集团本周一宣布，中法合资在英国修建的希克利角核电站的造价可能比当初预估的要高出15亿英镑，总成本将达到196亿英镑，相当于223亿欧元。法国电力集团同时还宣布，两座核反应堆的竣工时间可能分别延期9个月和15个月，也就是说，总造价很可能因为工程延期而另外增加7亿英镑。我们知道，英国希克利角核电站是英国20年来新建的首个核电站，英法双方谈判多年，迟迟难于达成协议，最后在中国国有集团中广核集团的参与下，才终于于去年9月签署了最终的一揽子投资协议。根据协议，希克利角核电站于今年3月开工，计划将于2025年向英国电网供电，目标是满足英国电力需求的 7%。 核电站修建资金完全由中法双方承担，法方负责其中的2/3，中方则承担1/3，而英国政府方面则向法国电力公司做出了35年的电价收购承诺，承诺按照2012年的电价支付，而这一固定价格是当前英国批发市场电价的两倍左右。英国政府的这一承诺引发业内人士的广泛质疑，在一个能源价格市场化的欧洲，政府何以能够承诺以超出市场价格的标准向电力公司支付？英国审计部门前不久还对此提出严厉批评，认为对英国的电力消费者而言，这是一个高风险昂贵的项目，而且它的战略和经济的最终效果难以预测。确实，这一法国电力集团的声明充分说明了该计划在经济效益上的难于预测性，而这一难于预测性根据法国媒体的披露似乎还带有一定的人为掩盖性质。法国财经报纸回声报周二透露说，在法国电力集团公布的核电站造价增高的诸多理由中，其中有许多是原先已经经过多方讨论，比如说英国核电安全部门要求增加核反应堆建筑的通风设备等等，这些都不属于协议达成之后的意外增加费用。舆论因此担心，这很可能是由于当初协议签署方有意压低了造价成本，也就是说很可能还会出现别的意外。此外，希克利角计划修建的 是第三代核反应堆。这类核反应堆到目前为止尚未有修建完成并且开始运作的先例。在法国和芬兰，这种新型的反应堆的施工费用也因不断延期而飞速暴涨。在中国广东台山修建的两座核反应堆被法国电力集团吹捧为是工程进展最成功的例子。然而台山的核反应堆原材料供应商同法国弗拉蒙威尔核电站是同一个来源，而弗拉蒙威尔核电站就因为其反应堆压力容器顶盖的含碳量过高而被迫停工，接受核安全部门的检查。法国核安全局上个月底虽然给核反应堆的继续施工开了绿灯，但是强调必须加强监控，并且在2024年之前更换锅盖。确实，倘若今天更换锅盖，这意味着工程将再度推迟，核电站的造价成本继续攀升。法国电力集团是否还有能力继续承担？这就是为什么法国核安全局最终选择了一个折中的道路，因为法国电力集团近几年来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集团内部工会组织以及多位金融高管都担心英国核电计划将会使集团财政雪上加霜。去年三月，财政部门负责人就因质疑该项目的可行性而辞职。总而言之，希克利角核电站的修建从一开始就引发英法两国各界人士的担忧，尤其是环保领域的担忧。两国的环保组织多年来持续不懈地反对该项目，呼吁英国政府开发可再生能源。此番造价成本的增加，对环保组织来说，这再度彰显了各方对核电计划掌控的不足。综上所述，无论从经济效益还是从生态环境的角度来看，英国希克利角核电项目的可行性引发广泛质疑。但是该项目获得英国、法国、中国三国政府领导人的高度支持。法国现总统马克龙、时任经济部长就积极参与落实了此一项目，强调该计划将提高法国电力集团的盈利。而英国方面则强调工程费用由他国承担，英国消费者可以坐享其成，而中国方面则期待通过此一计划对外输出中国的核电技术。不过周一法国电力集团宣布造价增加之后，法国经济部长要求电力集团总裁在本月底向政府递交工程细节、具体进展日期，并且要求集团董事会对造价增加的具体原因作出分析。到目前为止，尚未看到承担三分之一费用的中广核集团对此作出任何反应。听众朋友，今天的今日经济谈的是英国希克利角核电站造价增加引发各方担忧，是由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接下来欢迎您收听由瑞迪主持的公民论坛专题节目，跟您谈香港回归20周年。
2017年7月1日是香港主权正式回归北京20周年。20年间，中央政府对一国的强调与港人对两制的坚持，使得香港人心回归的路途多有曲折。如果说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因为他倡导征普选公民抗命运动后来演变成大规模雨伞运动而颇令北京当局不满的话，30多年前中英开始就香港前途问题谈判，众多港人对何去何从纠结不已的时候，还在大学读书的他却也是支持回归的青年学生中的一员。但他们支持的不仅是香港的民族回归，更是民主回归。主权移交20年后的今天，他怎样看当年的理想和未来的道路？戴耀廷先生接受了我们的电话采访。香港在2017年呢，迎来主权回归中国大陆20周年。那您是不是还记得，在1997年香港主权正式回归北京的时候，您那一天在做什么？您那天当时是怎么样的心情面对回归这样的现实？
我和大部分香港人一样呢，都是看着电视的转播，看最后一任的港督他坐船离开香港，看着主权移交的仪式啊，这个国旗升起这种的这个转播呢，我想当时的心情呢就 虽然我们等待这一颗是很久了，因为在80年代中我们开始谈香港前途问题，其实当时也不是太激动的，就是也有一点忧虑，就是怕97年以后情况会变差，但是大体来说应该是还有一种期待，一种希望，就是香港应该会变得更好的这种想法。
在1997年主权正式回归北京之前呢，有差不多十几年的一个过渡期。中国和英国政府自83年开始就香港前途问题举行谈判，在那个时候，这个香港面对回归，其实态度也是非常的纠结。那么有不少青年学生呢，最后选择了这个支持回归。您好像也在那个时候属于就是比较支持回归，但是是另一种回归的学生，是吗？
对对对，其实和当时的学生大部分一样呢，我想我们呢不太反对回归，应该说我们期望回归能够让香港人有一个真正的机会去实现民主自治，因为基本法，我们的宪法规定了我们可以有高度自治，也有这种普选，虽然要等一点时间啊，不是1997年离机可以有普选，但是在基本法我们看到大家的理解都是啊，10年后应该可以普选了，那么大家的期望就是能够实现这种真正的民主自治，就是大家能够选出我们的行政长官，我们的全部的立法会议员，然后就香港能够真正的达到这种高度的自治，所以当时是支持回归，因为回归的条件就是在于承诺了香港人可以有真正的高度自治。
高度自治这个概念是在起草基本法的过程中逐步细化成型的，在这之前其实在英国统治期间香港实际并没有真正的民主体制运作，这是后来不少人批评香港的理由之一，觉得其实在英国统治期间香港并没有民主。你们当时为什么想到这个时候要提出一个民主建设香港的这么一个设想呢？
当然这个涉及到这个中共是一个没有法治的地方，而英国虽然我们没有民主，但是大体法治还是保持着，但是我想更深的就是97年以前很多人看香港不太是把香港看为我们的自己的家，这是一个这来的地方这来的实践的这种看啊，很多人还是有一种过客的心态，就是我们只是在这里一个过客的一种心态，但是97年以后大家就是这个是我们的家了，我们自己的家园，我们这个是回归以后这是我们自己的地方，那么我们有一种期望就是能够做得更好，我想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提出了我们可以有一种民主的自治，这个就是当时很多香港一些对香港感情比较深的一批人一种想法。
在基本法起草期间，89、64对基本法起草和咨询是不是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您当时好像刚从大学毕业，您当时怎么看这个事件呢？
我想89、64呢对香港人的影响是挺大的，我想可以说是有一批人他们更加认为不想留在香港了，所以很多人就移民，但是另外一批呢希望留在香港，或者认为没这他们也只可以留在香港了，他们就更加认为我们需要建立起一个更好的制度，包括民主的法治的制度呢，保障人权的制度呢，去确保回归后情况能够维持下去，不会变得差，因为89、64的影响。
香港回归之后这20年呢，争取民主的这条道路呢显然走得非常的艰难，尤其呢又遭遇了2014年雨伞运动的失败。那么回想当年的民主回归的那个理想，当时曾经希望在回归之后，在一个刚刚走出文革还没有启动政治改革的政权的领导下启动香港的民主建设，会不会觉得这其实也是一个美丽的误会呢？
我想这个不是误会不误会的问题，而是这个是在基本法里面已经写了有关于这个普选的承诺，那么这个承诺是写了下来，大家也可以说是相信 这个承诺是会遵行的，而我们也是按着这个理解去继续的去推动这个民主。这个如果这个是你认为是对的事情，无论这个机会有多大，我想我们也应该尽力的去争取。还有就是2014年雨山运动你说是失败，这是要看你怎么样去说它是失败，你定成功的标准是什么。如果说它能不能够争取到一个真正的补选，当年它不能够，但是如果从一种长远的民主发展来看，我想雨山以后更多香港人是更坚决的希望能够有民主的补选。从长远的民主运动来说，我们的基础是扩得更高阔，更多人是愿意为争取民主是付上他们的努力的。
但是香港目前的这个状况，是不是民众对于未来对于民主道路如何走越来越缺乏比较明确的共识了呢？
这个是需要一段时间去重新把我们的目标定的清楚。的确是现在呢大家没有一个很清楚的共识是怎么样去走下去，但是我想是可以肯定，就是如果你问香港人你认为香港是不是应该走向民主普选，我可以肯定是一定是超过一半人甚至是可能到60%-70%的人都会回应是应该的。问题只是怎么样走去这一点。我想目标是很清楚的，大家都要求有民主普选，而现在中共如果不能够回应这种诉求的时候，他无论怎么样去做换哪个人当特首，其实香港的管制问题也不能够解决。这个我们可以想象在未来政府的管制是越来越困难，这个是大家都必须要面对的。
当初香港回归呢提出来就是香港的一国两制的架构呢50年不变，如今呢走到了20年，那未来的路如何走？原来在回归之初您脑子里想象的50年之后会是什么样子？您当时设想的50年以后的香港应该是怎么样一条道路？
我想大部分人也没有想的那么远，因为中国的变化我们很难估计，就是它会怎么样变化我想大部分香港人只是想香港能不能够尽量是维持我们的原来的生活，还有就是能不能够实现这种我刚才说的民主自治。如果按着基本法的时间表呢，就是在2007年的时候就已经可以实行这个普选了。那么如果香港有40年的经验去实行这个普选呢，可能到了2047年的时候，中国的发展也可能可以配合中国的民主发展也说不定这个当然大部分人也没有想的那么远。那么现在呢就可能更难了，因为如果你说香港要实现普选，可能也真的不是一个短时间可以能够解决的问题。我们不会放弃了这个目标，但是你要真的达到的时候，大家需要更长的时间，更多的努力。那么未来呢，就是要看中国本身的发展是如何。我想大家想象呢，就是难以决定，就是中国的发展是会变成怎么样，中国会不会有真正的政治改革，或者是如果没有的时候，中国现在的政权能不能够继续的维持不变到了2047年呢？那么在之前香港怎么样去面对这种情况呢香港会不会有机会实行普选，甚至是决定香港在2047年以后的前途是怎么样呢？这个我想大家双方面都难以说得清。在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在香港呢应该说我们要坚持我们的目标，然后看着事情的发展是怎么样，无论是香港本身的情况还是内地的情况是怎么样，再用我们的方法，用可行的方法去继续的一步一步推进我们的目标。
那么在香港主权回归20年的今天呢，好像港人对于香港与大陆的关系问题认知上认同上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您怎么看现在港人面对中国大陆的这种身份认同的状况？
其实我想大部分香港人都对 香港是中国一部分这一点呢没有很大的抗拒的这个感觉的，大家还是接受这种香港是中国一部分。尤其是如果中共政府能够实行了他的承诺，就是让香港人有普选呢，我想绝大部分的人，包括一些现在和比较激烈的提法的这些年轻人呢，他们也应该可以接受的。问题就是如果中共越是把这种普选的诉求推得越后，那么香港人对于国家的这种的感情就会越来越差，这感情这种感觉会越来越差，这个是中共必须要想的一个问题。越早解决这个普选问题，越能够把香港和大陆的关系可以修补，不然这种反中共变成反中国的这种情绪呢，可能会激化。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对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先生的采访。本次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 Sophie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现在我们播出本台今天最后一个专题节目，是由安东尼主持的法国风土人情，跟您介绍法国的蕾丝。
各位好，在今天的法国风土人情节目里边，我们要向您介绍法国蕾丝。蕾丝是一种繁复的镂空花纹为特点的纺织品，以纱线相互打结交错粘绕而形成具有空花的布料，主要是用于衣服的装饰。有蕾丝风格的织品起源非常的古老，但真正的蕾丝花边直到15世纪末才出现。刚开始的时候是用来装饰教会祭坛，因此成为修道院中的手工艺而开始发展，经手的设计精致非凡。之后这样的技术流传到民间，在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意大利生产了以装饰衣服为主的蕾丝，不过在当时依然是神职人员、王公贵族等一部分特权阶级才能穿戴这样的奢侈品。之后法国成为主要的产地，在洛可可风格的影响下，无论是技术方面还是在样式种类都进入了最旺盛的时期。16世纪开始在西欧广泛流行，并且逐渐的传遍世界。在16世纪的法国，一位女士能够身着精致优雅的蕾丝是一件无比荣耀的事情，可是当时的法国并没有掌握蕾丝的制作技艺。亨利四世的王妃 Marie de Medicis 花费大量的金钱把意大利最优秀的蕾丝师傅带到法国，法国才有了蕾丝花边的正式生产。在路易十四统治时期，蕾丝主要依靠从意大利进口，而且价格不菲。眼看大笔的资金流往国外，路易十四的财政部长 Gulbert 决定禁止进口蕾丝这种奢侈品。与此同时，为了满足爱美的法国女性的需求，法国政府从意大利威尼斯邀请了一些蕾丝工匠来到诺曼底地区，教当地的人制作蕾丝的技艺。这种早期的家庭蕾丝手工作坊主要分布在法国的阿朗颂和阿张当等几个城镇。在路易十四设立了皇家花边制造所之后，才终于有了法国独特风格的蕾丝生产。充满艺术灵性的法国人还创造了许多新颖的更精致的蕾丝花样，蕾丝成为人人梦寐以求的东西。佩戴蕾丝饰物是当时法国宫廷贵族最流行的时尚，法国蕾丝的设计也已经超过了意大利蕾丝的水平。由于做工繁复，耗时比较长，价格昂贵，这使最早的蕾丝花边成了皇宫贵族的专属。到了18世纪的时候，蓬巴杜夫人自从成为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情妇，便担当起了艺术女神的角色，成为洛可可艺术的积极的倡导者。 蕾丝则是洛可可风格宫廷女装和沙龙女装中的典型的装饰，充当了优雅风格的点缀，出现在袒露的胸口和手臂等处。于是越是禁止暴露的地方越暴露，有暴露的地方就有蕾丝。作为这一风格的代表人物，蓬巴杜夫人的服饰风格更是贵族妇女争相仿效的对象。一时间，蕾丝变成了最女性化的符号，也成为一种略带女权色彩的看似温柔妩媚却强而有力的攻击性服装符号。蓬帕杜夫人虽然是法国路易十五的著名的情妇、社交名媛，是一个引起争议的历史人物，但她却是一位拥有铁腕的女强人。凭借自己的才色，她影响到路易十五的统治和法国的艺术。到了19世纪，高贵的蕾丝也走入了资产阶级的生活当中，成为普罗大众喜爱的物品，被大量使用在服饰上，但基本抛弃了上个世纪的色情成分。无论有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的妇女，蕾丝花边都是一种良家妇女式的纯洁、温柔和美好的象征。摩纳哥王妃 Grace Kelly 在1956年4月嫁给了摩纳哥亲王所穿的婚纱，是由 MGM 高级定制设计师 Helen Rose 所设计。这套婚纱用了25码的塔夫绸制作完成，古董的花边和蕾丝由36位裁缝师花6个星期时间制作完成，可见这件手工婚纱是多么的精致。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专题节目《法国风土人情》，感谢收听。
所有的专题节目现在都已经播送完毕，我们为您重播新闻的主要内容。美国国庆日，金正恩发射洲际导弹，挑衅意味强烈。朝鲜发射新导弹，特朗普与安倍敦促中俄施压。二十国集团峰会在即，特朗普与默克尔会前先磋商。美国总统特朗普打算向中东欧出口更多液化天然气。突鲁兹昨天摩托车枪手杀人案，谨慎排除恐怖袭击的定性。习近平访问莫斯科，促成中欧共同反萨德。金法柏林为落实杭州峰会成果再加把劲。全球核武器排名，中国270个核弹头列第4。中印边境紧张之际，解放军在西藏增兵军演引关注。美中两国都非常关注的中国女学者张莹莹失踪案已告侦破。国际际联记者就刘晓波情况追问习近平。林郑月娥上任特首吹和风，民主派疑中央政府留情。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晚间19点开播的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山编辑播报新闻，夏荣主持，感谢余力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为您播出这首由 Fadal Biga 所演唱 La Mou à la Française 法语歌曲，来遥祝你晚安，下次空中再会。
I remember jolie demoiselle sur la summer nous la tour Eiffel I remember comme tout était belle So beautiful with your sac Chanel sur le pont de la Seine Let's do it ag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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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gain You gave me a rendez-vous What is it, what is it Je le cherchais à toi Dans les rues Je ne suis pas venu car tu ne l'es plus Je le regarde partout, where are you? My heart is bleeding, oh I miss you L'amour à la française, let's do it again Again, again, again You gave me a rendez-vous Et je cours, je cours, je cours I've lost l'amour, l'amour, l'amour Je suis perdu, et oui, but you and I'm crazy Cela, Paris, je tout le manque Sans toi, I can't sous la pluie I feel so rich, Champs-Élysées Alone, la Yeah.